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，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16章。15章说了三个非常出名的比喻，是关于救恩的。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得救是指神主耶稣基督花了极大的代价，之后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细细地搜寻光照，让我们这些人可以醒悟过来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最终愿意再回到父家，一回到父家却接受父神完全的包容，完全的接纳，恢复了我们成为神孩子的名分。在讲完关于救恩的比喻之后，16章一开始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耶稣说话的对象转了，是对着门徒说的。当人得救完之后，耶稣所要嘱咐的就是你得救之后你服侍如何。所以16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，耶稣在教训门徒，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教会中我们该怎么样来服侍。但困难的一点，他用的例子是一个不义的管家，因此这个比喻我们读神的时候需要非常的仔细，否则就会不小心弄错了耶稣的意思。同时呢，整个16章都是讲到关于钱财的，这也说出在每一个人的服侍非常决定于他怎么样处理钱财，他对于钱财的态度是怎么样。我们今天就先读第一节到第九节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一开始耶稣就讲到有一个财主，他有一个管家，这个管家是个不义的管家，是个不称职的管家。有别人呢，就向这主人告发，说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，因为他所经管的东西主权不是他的，所有权不是他的，因此他不珍惜，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。第二节，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。他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，不属于他的东西是属于主人的东西，他却浪费。从某个角度而言，今天我们也是神的管家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我们替神来管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他拯救，我们的人本来就是属于他，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本来所有权都是主的。因此当我们在为主做管家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不能够浪费，浪费的话你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不忠心。我们再继续来读这一段经文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被人告发了之后，主人就要辞掉他的工作。这时候他开始担心了，他如果不能再做管家，他要做什么？锄地吗？无力，讨饭吗？怕羞。他是一个没有办法靠自己劳力生存的人，因为他锄地没有力气。他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去讨饭呢？怕羞。似乎他离开了管家的职位之后，他就没有办法自食其力，靠自己生活了。第4节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这个人虽然不忠心，虽然不义，却是非常的聪明，他手中还有管家的职分，因此他要在最后这段时间应用暂时还拥有的职分为他的将来做预备。怎么预备呢？人能够在他不做管家之后接他到他们家里去。结果他怎么做呢？第5节，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。因为他是管家，这主人是个财主，他有很多人 是租他主人的地，为他主人做工的，所有的账目都是交由这个管家来经管，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叫来，不是公开的在每一个人面前同时做这件事情，而是一个一个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改账的事情只有他跟当事者知道。继续来读第五节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油应该是橄榄油，应该是跟他主人租橄榄园生产橄榄油的，本来是欠100篓油，马上改成50，折半了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在我们继续读之前，我们必须对这些数字有一点点观念，我们比较知道他做的到底是什么事。根据陈锡珍弟兄的解释，一篓油应该是34公升，一担麦子应该是340公升，100篓油呢，大概就是3400公升，或者是说1000加仑。通常我们牛奶都是一加仑一罐的，所以有1000罐牛奶，数目非常的庞大。而100担麦子呢就更大了，等于是34000公升的麦子。根据陈锡珍弟兄的计算，大概是200英亩地才能够产生出这么多麦子。200英亩地呢是当时一般农妇租地的20倍。换句话说，他把许多人一个一个叫来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多改，或者改的幅度有多少。很显然，这个大富租橄榄园的，他一下就减少了50%。另外一个更大的富租麦子田的，他减少了20%，因为数目实在是太庞大。其他小富，圣经就完全没有提，或者没有改，或者改着的幅度会更小。因为他的目的是等他不做管家，需要有人能够接他去。他不是为着要做善事，他是为自己的将来谋出路。当然最好就是结交几个大户。这些背景的了解对14节到18节法利赛人的反应会有帮助。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，第一个不义是浪费主人的财物，第二个不义呢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私自篡改账目，好让别人对他心生感激，将来他不再有管家职分的时候，可以接他到他们家里去住。接下来很特别的就是第8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我们第一个要注意，夸他的是主人，不是耶稣。耶稣开始讲话是在第9节，所以这个主人还是在这个比喻里面的那个主人呢，夸这个管家，这管家还是不义的管家。主人并没有夸赞他的不义，反而是夸赞他做事聪明。不义是讲他的道德的层面，是不可取的。做事聪明是在讲做事的手段，他的技巧方法非常的好。接着这个故事的结局或者结论就是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所带来的结论就是，今世之子就是这些没有得救的人，在世事上要特别注意这个，在世事上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，只是在世事上，比较光明之子就是这些得救的人，主的门徒们更加聪明。因此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他结论是说，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，在世事上他原文是讲 in their generation，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，今世之子在他们的世代里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们今天都还在这一个世代，在这个世代里面呢，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做很多事情可能比蒙恩得救的人更加的聪明，不是说有道德，而是聪明。也讲出将来有一天 当这个世代过去了，今世之子的聪明也就没有用了。接下来第九节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了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他是教训他的门徒们要学习这个管家做事的聪明。在今天这个世代，钱财是不义的，钱财的本质是不义的，存在是不义的，在今世呢，却是可以使用的。要用这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，或者说用这不义的钱财去带人得救，去扩展神的国度。到有一天这个钱财没有用的时候，你所结交的这些朋友呢，就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。钱财它的用处是能够帮我们做一些永远的事，帮我们结交一些朋友，而这些朋友呢，都能够带到永远里面去，将来在永存的帐幕可以来迎接我们。我们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赐给我们聪明，赐给我们智慧。今世之子如何在现今的世上蛮有聪明，也帮助我们学会如何处理。你在今天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，怎么样使用我们所有的来传福音，来帮助别人认识你，帮助圣徒成长，用今世这暂时的东西为我们积存永远的财富在天上。给我智慧，不浪费你今天所托付给我的每一样，帮助我成为一个忠心又有见识聪明的管家。谢谢你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